歌声真是好多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西方文化中被经常引用的一个比喻，用来形容那些无私帮助别人的好行为。但是这个比喻的深层意义不仅如此，我们今天就来一起仔细学习一下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意义。让我们先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你此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求圣灵亲自引导，让我们领受明白您的心意，得着您话语中赐给我们的能力、智慧和新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我们可以把这段13节经文归纳为三问三答。第一问，25、28节，律法师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答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29、35节，第二问，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就用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来做回答。第三问，36、37节，耶稣问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是怜悯他的。我们来看这第一问，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是专门研究旧约律法的人，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他们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熟悉。这里律法师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他问的对象是最有资格回答他问题的人。大家可能联想到福音中另外记载两个人问过耶稣同样的问题，一个是在约翰福音3章，有个叫尼哥底母的半夜来找耶稣问如何能重生呢，另一个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有个有钱的财主跪在耶稣面前问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这里说他为试探耶稣，也许他想试探耶稣对律法到底知道多少，也许他有意找主耶稣的把柄。虽然知道他的动机是试探，主耶稣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耶稣用一个问题反问来回答他的问题，你研究的律法上是怎么说的呢。果然律法师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楚的答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节经文出自旧约申命记6章5节和利未记19章18节，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最大的诫命。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对主耶稣的回答，大家有可能有一个疑问，耶稣难道不应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像他对那个有钱的财主的回答，他说你跟着我。对尼哥底母，他的回答是用约翰福音3章16节。对律法师，他的回答却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而且是非常肯定的答案。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一会儿我们过来再回答这个问题。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里我们来看三问三答的第二问，律法师的反问好像有一点跳跃性，他可能觉得第一条，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他已经达到了， 然后他衡量这第二条标准，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这第二条我好像也过得去，我对我邻舍非常不错呀，我经常帮助他们呢。犹太律法中的邻舍一般指离自己很近的人，同族的人。但他不愧为律法师，思维谨慎，他要保证给自己有充分的辩护，所以他问他，他想我最好让耶稣也证实一下我对邻舍不错。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并没有开始给他解释邻舍的意义定义，而是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里我们又看到耶稣回答问题常常不是直接的回答，而是用各种不同有效的方法。比喻是用故事说明一个道理，虽然故事不是真实发生的，但主耶稣在比喻中用熟悉的环境、地理、人物，使听众听起来如临其境。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是一段非常陡峭的路，这段路有17英里长，但有3000尺的落差，全部是下坡路，所以这里说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这一段路也是有名的险恶，常有盗贼出没。果然这个犹太人遇上了强盗，被打被抢。在那个年代，服装也是非常贵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强盗把他的衣服也剥了，打得半死。可是不幸中的万幸，有人路过，先是来了一个祭司，祭司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牧师地位的人，所以这个犹太人躺在那里，远远看见有个祭司过来了，他一定激动，对自己说，我今天真是命不该绝，有人路过让我碰见了一个祭司，他肯定会来救我，他看见我了，他一定马上跑过来。哎，怎么回事？他绕过去远远的走掉了。大家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像祭司这样的人竟然可以见死不救呢？那我们就要记得，耶稣讲的这是一个比喻，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可能祭司这样的人属于见死不救的人呢？也有，但耶稣这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批评祭司。又过了一会儿，远远的他又看见来了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神拣选专门在圣殿里做服事的，相当于教会除牧师以外的其他神职人员。这个被抢的人心里又一阵激动，啊，这回我有救了，这个利未人一定不会见着同族的人见死不救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见了我，怎么也装着没看见，绕开我走掉了呢？呜呼，这回我是死定了。过一会儿，他又隐隐约约看到来了一个人，快走近的时候，他看出来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犹太人想，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呢？先是被强盗抢了，打个半死，后来自己人来了也见死不救，现在可好，来了个撒玛利亚人，他不趁机踹我一脚就不错了，别指望他会救我，这回我是死定了。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相仇恨渊源已久，当年雅各的12个儿子成为12族，他最爱的儿子是被卖到埃及的约瑟。进迦南后，约瑟的子孙继承了北部一片肥沃的土地，成为撒玛利亚。以色列主前930年分裂成南北两国，南为犹大国，首都是耶路撒冷，北为以色列国，后迁都到撒玛利亚。 以色列国先于公元前722年亡国，被叙利亚攻占，留下的犹太以色列人和外邦通婚，并参与他们的偶像崇拜。亡国后成为亚述国的一个省份，也称作撒玛利亚省。于是所有在那省的居民被称为撒玛利亚人。再说南边的犹大国也在100多年后于公元前600年亡国，被巴比伦攻占，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有一批犹太人被允许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可是期间受到北边撒玛利亚人的骚扰和阻拦，所以犹太人痛恨撒玛利亚人。另外呢，回归的犹太人也鄙视撒玛利亚的犹太人与外邦人通婚和参与偶像崇拜。到了耶稣年代，他们已互相仇视了500多年，互不往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半死的犹太人，他眼看着这个撒玛利亚人走过来了，心里怕得很。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却是他万万没想到的。路加在这里对祭司和利未人都是一带而过，对撒玛利亚人的一系列动作却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不是幸灾乐祸绕过去哈，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还用自己好东西帮他治伤，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不是说啊，我帮你包好了也就不错了，你自己等救护车来救你吧，还给他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而且是连夜的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我们上个月参与做的圣诞协和的发起组织叫撒玛利亚人的钱包，就是从这里来的。撒玛利亚人的钱包是非常的慷慨，这里的2000银子在当时是可以住2个月的旅店。不仅如此，他还要回来为其他的费用报销。如果这个旅店有总统套房的话，我想店主一定会请这个受伤的犹太人进去住2个月。您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为如何呢？我的反应是说好听的，他真是帮人帮到极限；说不好听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实在是太过分了。这就像您在街边看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以前您看见他绕过去走掉了，也许顶多给他几块钱，现在呢您看见他动了慈心，不是绕过去，先带他到餐馆饱餐一顿，然后扶他上您新买的车，带他到我们旁边的 Marriott 的酒店照应他，还是连夜照应他。第二天您把信用卡交给旅店，说你们帮着照顾他，所有的费用都刷我这个卡。您会想有这么过分的人吗？我想这世上恐怕只有一个人您会对他这么好。他饿了你给他找各种好东西吃，他病了您想方设法给他买药，他缺钱花您拼命赚钱给他。您想是谁您会对他这么好呢？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你病了你千万想办法给你治病，你缺钱花你想办法给你拼命挣钱。耶稣这个比喻就是说爱人爱到极限，像爱你自己一样。
讲完这个比喻，
耶稣问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里我们讲到三问三答之三。他说，律法师回答是怜悯他的。你注意到律法师在这里还是不愿意直接说撒玛利亚人，而是说是怜悯他的，因为他心里对撒玛利亚人的敌意实在太大。这段经文以37节结束，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路加福音并没有说律法师有没有这样行。如果我们来给律法师设计他的结论的话，我想可能有三个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他无改变，您说他会得永生吗？不会。第二种，他也许有部分改变，也许他开始对邻舍有不同的理解，您说他会得永生吗？也不会。第三种，他彻底改变。这里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耶稣为什么一开始不回答律法师的问题，像他对尼哥底母和有钱的财主那样？我想这里体现了耶稣基督教导的智慧，因人而异。对于律法师，他就先从律法着手。律法师很清楚经上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通过这个比喻，耶稣向他解释了律法的标准，谁是他的邻舍，希望他意识到他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标准，也就是说靠律法不能得永生。这时他就应该会问，继续问耶稣，夫子，我做不到，那我如何才能得救呢？就如同耶稣的门徒也问过同样的问题，马可福音十章，耶稣门徒问，这么难，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告诉他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永生的路不能靠人自己修好，但神早已为我们预备好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您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怎么才能得永生呢？您的答案是什么呢？希望耶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可以告诉您，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得永生的道路。这段经文，主耶稣以一个命令结束，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里我们再将耶稣所说的邻舍先做一个归纳定义。我的邻舍就是任何需要我的帮助，而我又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帮助的人。从这个比喻我们得知，我的邻舍超越种族、宗教和阶层的界限。耶稣要我们想到别人的需要，爱人如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和挑战，说起来容易，行起来难。除非我们先有主耶稣的爱在我们心里，知道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他竟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超乎寻常的爱才能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流出去给我们的邻舍。最后我以一幅画来结束。前面提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西方文化中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喻，所以在艺术上也有很多以此为题材的作品，这就是其中的一幅。大家从这里鲜艳的色彩和画风也许可以猜出这是画家梵高的一幅画。他画的情景正是撒玛利亚人用力地扶受伤的犹太人上自己的牲口，旁边也看到两个远处走远了的背影。为什么他选择这个题材呢？ 梵高生前最后两年身患精神疾病，他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被那里的人嘲笑做疯子。正是因为几位好心人的帮助，他得以选择在这个精神病疗养院疗养。我想他是想到帮他的好撒玛利亚人的爱。让我们也用这幅画来提醒自己，学做好撒玛利亚人。最后让我们做个结束祷告。